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非常感恩进入新的一年开始呢，逢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我们的直播时段呢改到7点到8点，也就是良友电台跟益友电台同步直播。如果你要打电话的话，希望你能够记住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早上呢是礼拜三个礼拜五早上9点半到10点半。那进入新的一年，我素琴过去呢也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过，很感恩的是神呢也感动香港的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三呢，他愿意来到我们当中，愿意帮助在精神方面有一些困扰的弟兄姊妹。所以现在坐在我旁边的就是廖医生了。廖医生你好吗？
大家好，很高兴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些精神健康的问题。
是的，那廖医生呢很多年前呢就有这个负担，也在好多年前就来到我们电台，主动的愿意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我素琴呢就不多讲了，我把这个时间呢就交给廖医生，因为我相信很多精神困扰的听众朋友今天呢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希望能够借助热线电话跟廖医生多一点的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13-2299-6632。湖南的邓姊妹在线上了，喂，邓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邓姊妹。
嗯，
是。邓姊妹，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也在我们当中，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你好，邓姊妹。
你好，
你好，平安。
是，
你好，平安。
嗯，你今天来电话，在精神方面，你想咨询廖医生什么事情呢？
嗯，是这样的，是一个少儿，他只有16岁。
你说是谁？这个是。
是一个孩子。
一个孩子，他只有16岁，对不对？
哎，高中高二。
是。
他因为，可能是一个是在学校里受了一点伤害，
哦、
第二个再就是学习可能有点压力。
是。
然后，没办法，就也身体出现一些状况，就休学了。
嗯。这个孩子是跟你是什么关系呢？
嗯，我只
是你的儿子，对不对？
是的。
所以他呢现在是高中2年级，你在你的观察里面，你就是说他在学校里面受到一些伤害，然后他的学习压力大，所以他现在就休学了吗？
是的。
那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就是去年吗还是什么时候？
嗯，他其实这孩子一直还是很优秀的，他从小学到考的高中都考了重点高中。
是。
考了重点高中以后，就寄宿了，就到学校去寄宿。一寄宿以后，可能也许是在这个同学关系处理上面，还有同寝室的他那个孩子父母离异，就有暴力倾向，就爱打人，他就受了3次伤。
哦哦。
然后他就不愿意到原来那所学校了，就另外换了一个更好的学校。
嗯嗯。
到了另外学校，他后面可能就是因为曾经高一是在另外一个所学读的，到这个学是高一的二期，就可能压力比较大一点，因为有点追求完美。
是。
特别是看的同学有跳楼的，也有同桌的瘫痪的，
是。
他就产生了恐惧。然后他就他的反应最开始就是咽炎，就是 然后鼻子眼睛有点扎，就是这三个动作反应。
哦哦，以前没有是吗？
原来没有，只最开始大概12、13岁的时候眼睛有一点点，到医院去给他做了一个按摩，后面就好了。他一紧张有一点点，
一紧张的话，
比如说要初三要考高中的时候，那时候有一点点。
哦，所以一紧张是会这样，对不对？
是的，因为他从小因为也在教会长大的，因为奶奶是信也是基督徒，然后跟妈妈一起都在教会长大，所以这孩子呢就心地很善良，然后可能在人际关系处理上，别人爱打人，他有时候可能不知道怎么跟这些人交往。
哦哦，被别人打的时候他也不懂得怎么去处理，对不对？
他倒还会为别人祝福，有上帝祝福他们。
他被别人打他会祝福其他同学是吗？
是的，因为有7个同学一起喝酒，然后因为把他受伤了，然后他说感谢神没有打的眼睛打的嘴巴好得快一些。
邓姊妹啊，你的孩子休学了多长时间呢？
就高二的第一学期读了1个月。
所以他现在在家里面多长时间了？
在家里有3个月了，住过院。
3个月住过医院呢？
住了医院，因为后面是因为住院，可能我怀疑是用药还是用错了，他就因为我们以为是咽炎、鼻炎、角膜炎，你住着住着后面整个的咳，然后整个的就人睡不得，晚上就不能睡觉了，然后就出现一些反应。
对，
有点就是幻觉，想跳楼啊，想干什么。
好，
然后就在长沙湘雅也住过院，吃了一些药，
好，
上课他想睡觉，
是
就没办法上课了。
那邓姊妹，这个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你最想问廖医生的是什么？
我想问现在的状况，我想问一下，第一，他现在的状况就是，就是老是有喜欢重复的话，比如说。老死了是不是上天堂？
他
是老长期问的。还有我做最好的自己好不好，问爸爸问妈妈好不好，反正要逼着我们回答。
你是说他
这是他的一个
他常常讲一些重复的话，对不对？
对，一是讲重复的话，
然后呢
第二，他这个眼睛还是有一点点，如果说话说的多他就不眨，如果说的少他有时眼睛还是有一点。
眼睛怎么样？
眼睛有点眨眼睛。
眨眼睛，说话说多的话就是眨眼睛，对不对？
哎，他有个情绪紧张，情绪激动，他还是有一点点有发脾气。
好，
情绪容易波动。
好，
这还有
是
就好像有显喜欢吹牛。等于说大话，什么我要开宝马呀，要住5星级宾馆，要买名牌呀，原来就不一样，简直是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的。
好，那我们
原来真的很善解人意，很善良的，现在再就是别人伤害过他，他可能有时候就说别人同学骂人，他学几句，他说别人比我坏，
好，
然后别人一些不好的症状，他好像有点就说别人老说别人怎么的，别人怎么的。
邓姊妹，我想听到这里之后呢，我让廖医生直接的跟你说好吗？
好的。邓姊妹，我想问，孩子现在有没有吃药啊，复诊啊，看医生啊？
是这样的，吃过，住过院，但是后面反应太大了，就暂停了药，医生说不吃药了，他说好像有点像心理方面的疾病，有点像强迫症。
明白。之前你说他有一些幻觉，你可以讲多一点吗？怎么样的幻觉？ 另外有什么其他的行为啊，细想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啊，转变呢、啊？
他的幻觉跟他的思想，
其实这一块有三大块。
嗯，
一大块呢，在学校可能看个碟，那些碟呢是同学之间互相看的，然后他喜欢一个女同学。
哦，你说他在
喜欢了别人，
就是在学校里面同学之间常看的一些黄色的光碟，他看过了，对不对？
是的。
好。嗯，
但是你讲他有一些幻觉。我们讲就是可能是比方说幻听，有一些声音他听常常听到的，他有这样的病症吗？
他喜欢重复一些话，老死了上天堂，是不是老要问？
刚才
老死了上天堂。
我想问的是，廖医生想知道的是他有没有听到一些其他的声音。
好像没有。
现在还严重吗？他的幻觉。
你
说他没有吃药，现在
倒是重复的话比较严重，要逼着我们回答。
哦，也就是一直讲一些重复的话，对不对？
然后他的动作好慢，原来的动作快一些，现在洗手要洗好久，上厕所干什么？上厕所自己在厕所会很久很久，还有些自己的那个小动作。
好，我想问在医院里面医生有跟你们讲是他的病是什么种类吗？有讲是精神分裂症啊之类吗？
一开始他说是青少年的抽动症，然后出院了以后他说是强迫症。
是。
嗯，
强迫症。
嗯，
他们有说是精神分裂症吗？
没有。
没有。
因
为无论是强迫症跟精神分裂症很重要，我们知道就是脑部出现一些问题，
对，
有一些脑部的内分泌有一些异常啊，有一些紊乱这个问题的时候，很重要就是对症下药。如果医生讲这个病人需要接受药物治疗的时候，很重要就是药物有一个很有效的医疗的效果，可以让病人的病情可以控制下来。这个也是对孩子比较重要的，因为如果他没有吃药的时候，他的病症就没有方法可以控制下来。
对，
之后他有很多不同的问题，比方说他常常有一些不正常的行为啊，思想啊，说话的时候就不容易我们帮他去控制的。
对，所以廖医生的意思就是说他还是继续要吃药，对不对？
对。
吃
什么药呢？但是有一点，他吃了药反应好大呀。
所以那个药大概不适合他吧？
现在无论在国内啊，在不同的医院呢、啊，都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药物治疗选择，也是蛮多的。如果可以有机会跟医生去讨论，吃药之后如果有反应啊，有副作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讨论让他们知道有什么的问题，可以让医生去帮他可以开一些比较合适的药物。因为一定有一些药物是比较适合病人的。
对，
所以不千万不要想就是药物一定有反应啊，有问题啊，就怕了害怕这些药物，因为
就不吃了，对不对？
对，因为很需要就是要一个有效的治疗啊，药物是一个其中最重要的一环。
所以像你儿子的这样的情况，刚才你说了吃药因为有副作用现在停止了嘛，对不对？那个廖医生就说如果他停止的话，他的病呢就会可能越来越严重，就不能够控制他的疾病。所以我们鼓励你啊，就是说继续的跟医生保持沟通，因为给你儿子看这个病的这个精神科的医生呢，他开的药他最清楚。如果你把他现在的这个副作用的情况都告诉医生，那医生再帮他调药，看看适不适合你儿子。如果不适合，再继续去调，然后呢，一直到适合他为止。因为刚才廖医生也说了，他不吃药的话，他的病情是没有办法控制的。明白吗？
对，我就说一下，他这一块啥，现在就是心智显得小，导致别的状况吧，好像比原来好一些了。就是说他也是说表现出来的动作与他的十六岁不相称。
另外我想提一点，就是知道孩子已经休学上个多月，
对，
这个也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十六岁的孩子应该不要放弃学业，
对，
因为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到学校的动力已经很小了。
嗯，
所以我很希望可以鼓励，就是尽快带他到医生那里，看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他的病情。另外就是尽快回到
学校，
如果真的原本的学校真是没有办法再回到哪里的时候，也有想一想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其他的学校。如果他现在的年纪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再练书的话，也要不要让他天天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因为一个人的精神很重要，就是有多一点白天的时候有一些有意义的工作。
对，
孩子就要想学，大的就要想
工作，
这个才可以让他容易再恢复他的精神的。
哦，这个非常重要，刘姊妹哈，廖医生讲的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一定要药物来控制跟治疗他的疾病。另外呢，让他赶快休学，就是回到学校，能够跟其他的孩子在一起。这样的话，我相信就会慢慢的康复过来。我们要为这个孩子祷告，也希望神给他的母亲这个邓姊妹这一方面的恩典能够找到，让医生也能够真的是能够对症下药的来给这个孩子治疗。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听众朋友，现在你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良友电台为你播出的空中辅导。今天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我们当中，所以在这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打电话过来。山东的王弟兄在线上了。喂，王弟兄你好吗？
你好师母。
你好王弟兄。
廖医生好。
你好王弟兄。
我有点事想跟你聊一下。
你说吧，廖医生在听。
我妻子啊，那个治了将近三年了，就是就跟刚才那个姊妹她那个儿子说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说她，不过呢她这个病名下的不一样，她这个是按照精神分裂治的，一直吃地贝酮和苯海索，坚持服药。不过呢总觉得不见成效，有的时候一点小事啊就爱着急，也毁东西，比如摔东西或者毁一些东西什么的，就特别爱干净，就怕脏，一见脏东西摔东西或者是心里很不痛快很不高兴，好长时间缓解不下来，有时候接近半个月，反正四五小时五六个小时，有时候一天就缓不过劲来，就是这个情绪上非常的激动，就这样。
也就是说他吃药，他在吃药的治疗过程里面，他患这个病已经有三年了，但是呢你觉得没有什么效果，因为他常常容易就是发脾气啊，甚至就是不如意的事情他会摔东西，对不对？
对，怕脏，再一个反复洗手，就跟刚才那个
爱干净，
做事稍微拖了一点，所以慢一点，懒懒散散的不愿干工作，那这个不愿听父母的话，就公婆 人际关系处理也不是很好。
哦，跟人的关系也不是很好，对不对？
对对，特别是跟家里的老人，跟家里我父母这关系不太好，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比较好点，这个尽快叫他恢复起来。看看廖医生有什么意见。
好，王弟兄，我想问多一点，就是你讲你的次子吃药的效果不好，我想问他之前最严重的时候的病症，现在吃药之后有没有改善？现在还有什么病症呢？
现在比以前是轻了，但是呢，就是还是爱激动，
很容易激动是吗？
对，不能去恢复到就是说最平常的最平常化的状态，表现不出来，反正还是容易激动，有时候特别是脏东西或者是一些这个气味啊，或者一些什么东西啊，都得绕着走，很麻烦，反正是。
他现在还有一些幻觉啊，一些思想上面有什么不正常的思想吗？
不正常的思想的话，他老自己念叨说，耶稣给他准备不愿在家住，然后呢，愿意叫耶稣给他安排一个住的地方，或者说比较就像启示录所预言的那个好房子，就是说那个新天新地那种房子，老有这种这种盼望，老是反复的问我，叫我回答什么时候给我预备房子，什么时候给我预备房子，每天那么问，一天不止反正得接近10遍8遍的问，每天那么问，反复的问，想起就问上，就是想起就问。
王弟兄，我想问的是，就是说你的妻子跟你的爸爸妈妈一起住吗？
现在不在一块儿，以前的时候在，现在搬出来可是临时借住，他反正就是不愿意跟家里在一块儿，我愿意叫他回在一块儿住，但是他就是不愿意。
已经分开来了，已经搬在外面住，但是你的妻子还是问你这个住的问题吗？
对，是这样。就是怕脏，反正是爱干净，它特别的干净，不是一般的干净，这个超过了超过了我们这个特别农村的实际情况，已经超过了。
他爱干净这个习惯，医生知道吗？
知道，他说，医生的意见就是，他说这个不算什么过分的事儿。他说要如果我给你调他药的话，调的他。什么都不顾或者什么都不什么的话，什么都根本就不爱干净的话，也很麻烦，这样还比较好。就从另一个角度，就我理解这个事儿是这样，但是从他这个情绪上或者表现上，感觉非常的又心里不痛快。哎，这样我个人觉得还是这样。
也就是说你自己觉得不痛快？
对，他这样一激动一着急，弄得我心里很不痛快，特别是弄得着急，光这个不卫生，这个用八字消毒液消毒，洗衣粉洗，然后清水冲，太繁琐了，你不弄他着急火燎的，很麻烦。
我希望可以讲，就是有很多病人，有一部分的精神分裂症的病人，除了有一些精神分裂的症状之外，比方说常常有的幻觉啊这些病症之外，也有一些有情绪的问题，也有一些有强迫症的症状。好像你的次子可能有常常爱清洁啊，爱干净啊，过分的爱干净，只是有一些附带的病症，可能要跟医生讲清楚，因为有一些药物对这些习惯啊情绪也有帮助的。我不知道你次子的药物有没有针对这方面一些针对性的药物，如果医生可以了解多一点，你这样他的情况跟医生讨论比较清楚一点，他可能会在安排药物方面可以再改善做一点，调整一下。对，
刚才王弟兄他说了他的 妻子的这个精神科医生呢，就觉得啊，他这样的爱干净，应该是没多大问题，比脏好。所以可能王弟兄，你对这件事情就会好像有一点不满意，是不是？
不是说不满意，干净可以，别太过了。他这样吧，一情绪一波动吧，我从我这个角度说的话，我得付出代价去打扫这个。他不是自己做，关键是由我来安排这些事。他不做，他光发火了。这个事情就是我来完成的，所以说，这些有我手头还有一些别的工作，这样的话不大容易，反正是不大容易。对我来说是这样，站在我的角度说是这样。
那你可以把你的情况跟医生说嘛，像刚才廖医生所说的，其实他的爱干净这个强迫症呢，是可以借助药物慢慢调，帮助他不用这么着急，也不用这个太过于干净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情况跟医生再讲一讲，对不对？
还有一个问题，廖医生，我想问一下，什么这个中药调理这方面有效吗？
现在我们医学方面对中药在这方面针对性的效果不太理想。
嗯，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证据就是不足够，让我们对中药在这方面的治疗有太大的期望。
嗯，
所以
还有一个就是。他现在吧，还有一什么情况呢？就是便秘特别严重，每天得就是说，四五天，就是解大便什么，每次都用开水漱，很麻烦的。反正他本身就有这个习惯吧，再加上他这个便秘挺繁琐的，跟这个便秘似的，跟这个病有关系，是他本身这个带入是本身是就这样，是怎么着不清楚。
你现在的问题就是你的妻子。他有便秘是不是？
对，我说便秘这个症状是这个病
是不是因为吃药而造成的？你想知道这件事吗？
对对对。
这个也可以讲多一点，就是不少药物，无论是精神科跟其他的药物，也有一些会影响我们内脏的功能的。比较普遍就是便秘的问题，所以这个也是很普遍碰到的一个副作用。很重要就是要注意多一点饮食的关系，比方说要多吃一点纤维素
蔬菜的
东西，蔬菜，另外就多喝一点水哈。在国内很多人都没有机会，常常有机会喝水哈。我们一般来讲就是起码要5到6杯水一天。
一天要喝5-6杯水是吗？
对对对，这个就可以万万让我们的这个便秘的问题可以改善了。如果还是
我最后我说一下，就是说他现在服用的药物是地皮酮还有苯酰索片，就是这两种，每天2次，中午和晚上服用。这个根据你们的观察，就是说在观察病人的话，这个便秘影响大吗？
刚才讲就是有不小的药物也有可能导致一些身体的副作用，便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问题。所以刚才我讲就是要多注意，吃多一点蔬菜呀，喝多点水呀，保持一个良好的想厕所的习惯，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就是定时间到洗手间，就是早上起来先喝一杯温水，然后活动一下，按着时间的每一天定时到洗手间蹬一蹬。
对对对。
那刚才这个王弟兄他讲了他妻子吃的那两种药，赵医生廖医生你听到了吗？
听到
这两种药，他就想问的是不是会造成他妻子便秘呢？我想这个也是很难回答吧，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因为很多的药物都会造成这一方面的一些副作用。那王弟兄啊，刚才医生给你的一些建议呢，鼓励你，第一要让你妻子的精神科医生对这件事情，对你妻子的爱干净的这一方面能够 更进一步的在药物上面给他调整一下。那第二呢，就是说我觉得你不容易，真的是做丈夫的妻子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在旁边很不容易，也不要太过于着急，因为你妻子你说吃药三年了，但是他有进步嘛，对不对？那只要跟他的医生保持一个好的沟通的话，我相信他的药是慢慢会调整的。便秘的问题呢，就是鼓励你的妻子多一点喝水，多吃一点纤维的东西，蔬菜呀、水果啊，这样养成一个很好的去洗手间的习惯就可以了。
对的。
康庄辅导，请你记住全新的热线开放时段，逢周二到周四晚上7点到8点，逢周三、周五早上9点半到10点半，欢迎你来电交流。热线号码13229966322，13229966322。空中辅导继续关心你的婚姻、家庭和属灵生命。我们恭候你的来电了。
是的，听众朋友，你可以打电话跟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交流。如果在这一方面你有需要的话，赶快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湖北的盼姊妹在线上了，喂，盼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父母。
哎，你好啊，你好，今天廖医生也在这里。
周父母，你好，我主要是我的那个弟弟呢，他因为，他就是什么原因？因为他是基督徒。他是基督徒，他就说靠祷告，他就不吃药。
哦，
因为他不吃药的原因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把他送到那个精神病医院，已经快2年了。一回来他就不吃药，不吃药就犯病了。他因为他29岁就得了那个病，到现在已经有46岁了。
哦，
他而且呢，他一回来以后呢，就是那个。他们那个教会里面，你因为他属于那个家庭教会吧，那些传道人的都说让他不吃药，就靠祷告。
哎呀，
结果呢，现在已经在医院待了2年，我心里也为这个事情很纠结，因为我们教会里面的那些有的姊妹也是跟我说，意思说精神病院好像意思说就是说一个污秽的地方吧，意思说就是说长期的放在那里也不好。反正我心里很纠结，因为他回来以后他不吃药就犯病了，回来一个月，一回来一个月他就自己就把药停了。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廖医生能够帮助你的，其实我觉得很清楚。只要吃药，你刚才说了吃药他住院治疗，他的病是应该可以好起来的，对吧廖医生？
对，但是我想问盼姊妹弟弟的病有多少次复发？
已经他是29岁到就是到他住院的时候好像已经发了12次了。
他之前吃药的效果好吗？他的病情得到控制吗？
吃药的时候效果非常好，就是受的控制很好，就还可以。有一段时间还出去做了一段时间的事，就是有一段时间工作了几个月，后来也自己就把药又停了。
我想问弟弟，他接受自己有这个病吗？他明白自己有精神病？
他接受，他也接受有这个病，但是呢他就说他要靠意思就是靠祷告，他有信心他就不吃药。就说这个药啊，反正就是他吃了药啊，他就说他迷迷糊糊啊，想睡觉啊，他就是这样说。
好，医生有讲他的精神病是哪一种吗？
他就是哪一种呢？他就是20几岁的时候呢，就是属于就像那种狂躁型的。因为那个家庭原因吧，因为我母亲好像就有点那个带有控制型的，我母亲就是这一种带有控制型的。
好，
后来他就打人，
好的，
专门谁都不打，就专门打我母亲。
好，狂躁。好，那
后来呢，就吃了药以后这几年就变了，就不打人了，不打人他就变成什么样的？ 就只要是一犯病就睡了，几天都不吃不喝。
哦，好，那姊妹，我想廖医生大概知道了。
让我跟大家讲，就是无论是抗躁或是精神分裂，另外就是抗躁忧郁症这几类的病，在现代的医学我们科学里面有很多证据，就是如果他病人的复发的次数超过一次。比方说两次三次或是更多次，这个病就是有犯法的复发的现象，就是将来很长时间都有复发的机会。
哦，
所以很重要，就是标准的治疗就是有一个长期的治疗，长期的药物治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首先要达到对病人有好处的一个方法，就是有一个稳定的药物治疗。当然药物的种类它的剂量可能任不同的病人有不同的开药的不同的选择，但是很重要就是要不要停药啊。所以如果无论是什么原因啊，因为无论有信仰没有信仰的人都有很多他的想法，他的原因，比方说他说我有自己的方法，我用无论是祷告啊，用什么其他不是医学方面的方法来取代代替药物的治疗，这个在我们治疗的角度来看都不是最好的一个做法，因为根据我们的研究，就是一个长期的治疗对病人长期是有好处的，因为他复发的机会会相对降低啊。有一些人如果药物用得好的话，就他就是以后也不会再复发了
，
这个对病对他的生活他的日常的功能都是有利的，
是，
所以很重要就是让弟弟明白接受这个是一个标准的治疗的方向，希望他可以有多一点明白，可以接受
长期的
治疗这个一个安排，这个需要让他明白，另外就是给他多一点治疗啊，可能找一些治疗给他参考，让他万可以接受明白。
哦，看多一点这一方面的资料是吗？
对，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坊间，可能在网上也有一些如果他喜欢可以参考，如果有医生跟他可以解释
的话
多一点，
他
自己明白接受这个是最好的，因为到最后都是他自己吃药不吃药的，他有选择的权利，我们不可以每一天都
强迫他
要他吃药，对吗？
对，
这个是他自己的健康，
他
要自己去负责。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无论是精神病其他的病都好，我们现在我们的科学有这个方法去治疗的话，我们都不要放弃。
对，
很多事情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恩典。
对，
我们现在有很多方法，有治疗药物其他的治疗都是上帝给我们有机会去应用去发明出来的。
对，
很多药物都可以帮助我们帮助现代的人，可以我们的疾病可以得到医治，这个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当然什么是最好的治疗，什么是适当的治疗，就又跟一些专业人士医生去讨论了。这个就是
潘姊妹啊，我觉得这个廖医生讲的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你的弟弟复发两三次以上的话也就是表示他复发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所以一定要长期的让他知道，他长期的好好的去服药的时候呢，相反的他复发的机会就比较少。如果他只是短暂的 吃药，哎呀好了，然后我就不吃了的话，自己停药的话很容易再复发。所以我记得我上一次去年还是前年，赵医生也讲过这样的话，不要随便的自己停药，一停药了的话那个复发然后再康复的时间可能比较长一点了。所以我觉得跟今天这个廖医生所说的这些话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你鼓励你的弟弟不要只靠祷告，我觉得这是迷信，你知道吗？也希望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知道，不要以为患了精神疾病就是跟一般的人不一样。其实呢，今天这个社会呢，压力是很大的一个社会，不要说是精神疾病啊，很多的人都会有一些在这一方面的有压力，自己不懂得好好的去疏解，不懂得去借助药物去治疗的话，很容易走上这一方面。那也不要把患精神疾病的人就是看得跟我们一般的人不一样。我想问的是，如果今天你患感冒的话，大家就觉得无所谓，对不对？那其实精神疾病也是一样，初期你患的时候呢，就好像是患感冒一样，定期的好好的照着医生的治疗的方法去治疗的话，就很快好起来。所以不要放弃，像廖医生所说的，在主里面我们不单是要祷告，也要借助医生，神也使用医生。好像廖医生今天来到我们当中，他也是精神科医生，他可以帮到很多精神疾病的患者。所以呢，一样的，我们还是要看医生，好吗？
谢谢
周总。好，不客气。这是湖北的盼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那因为今天的电话非常的多，我们继续来接听山东吴姊妹的电话。喂，吴姊妹你好吗？吴姊妹你好吗？
父母你好。
啊，你好。
父母你好。
是，今天廖医生。
廖医生好。
吴姊妹你好。
你好。是，请说。请说，吴姊妹。
好的，我的一个表妹今年19岁。他正在上学的时候，现在已经休学不能上了。经过医生诊断说他是遗传。遗传现在说是不好治。我想请问廖医生，有哪方面的药可以治疗呢？
再多讲一些关于你表妹的这个
情
况好吗？他现在多大？
他现在19岁。
他什么时候不上学了？
现在停课已经2个多月了。
哦，就是刚刚停课，然后呢，就是说，去看医生了吗？
去看医生，说是遗传。
是不是他的情绪有什么问题吗？他的行为啊，思想有什么不正常啊？
他的行为，他没有，也不打人，也不骂人，就是病上来就很呆滞。
就是一个人呆呆的在那里，对不对？发呆。
是的。要是厉害的时候吧，他就会跑。
哦。
我想问之前有什么事情发生吗？有什么压力啊，什么打击这类的问题吗？
没有
啊，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他因为他这种病呢，就是在小的时候他不发生，在他妈妈的时候和他外婆的时候都是结了婚以后生了孩子才发生。他可是他由于上学可能是这个学习紧张有点压力吧，他就提前就发生了。
吴姐妹，我相信根据你的形容，就是医生讲他的情况有遗传性的。我从你的他的情况看来，有很有机会，就是我们讲有遗传性的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
对，
哦，
因为有一些年轻人十多岁就是有突然之间没有原因，他的行为、他的思想有一些改变，不正常的情况。有一些人不什么都不做，没有什么兴趣啊，他们不讲话，不去工作啊，想办啊，想学啊，这个也是有一类的精神分裂是怎样表现出来的。所以很重要就是如果医生帮他诊断之后，就是精神分裂症的类的病的情况，就是刚才讲了，就是需要对症下药。虽然这一种遗传性的精神分裂比较严重，不太容易医治，但是药物也是有一定的功效的。现在他有吃药吗？
他现在在吃药。在吃药的功效不，听说是不大。
因为这一类的精神分裂对药物的效果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们想就是很重要，就是药物之外需要帮他尽快让他生活可以恢复过来。如果他真的没有办法想学的时候，有机会就是让他可以学习一些技能，可以做一点工作，让他从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去干起来。
也就是说不鼓励他停学，对不对？就是说对他还是能够他愿意学的东西让他继续的去学习。如果他不能上学的话，
当然如果他的病情有改善，如果吃药之后有可以康复过来的话，他可以想学当然是最理想的。
对对。
但是很多这类的病人他们的病很多时候有比较反复啊，有一些就是没有完全好过来的时候，学业也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不知道他的情况有多严重，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继续他的学业，另外可以去安排，就是有一些比较容易啊，比较简单的工作，让他开始不要停下来，不要天天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这个就是最不好的。
对对对，就是说你刚才也说了嘛，吴姊妹她容易发呆嘛，对不对？不然的话就是乱跑。也就是因为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十九岁的孩子，精力旺盛的这个年龄的孩子，如果他不学习的话，他没事做，停下来是最不好。所以吴姊妹啊，我是这样看，他需要这种药物帮助他之外呢，你们也要给他鼓励，然后呢多一点的去疏导他的情绪，鼓励他能够做什么，就让他尽量的去做，有一些生活上面的安排，而不是只是在家里面，这样的话可能对他有一定的帮助。好，这是山东吴姊妹的电话，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北马弟兄的电话。喂，马弟兄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是，请说，廖医生在这里。
你好，马弟兄。
廖医生你好。
你好。
请说。
就是我就是有这个，也就是好像就是精神分裂症这个疾病，就是 不吃药，晚上睡不着觉。
嗯嗯。所以你自己患了精神分裂症，在吃药当中，对不对？
啊，对，吃着药了。
好。
药前一段。
嗯，但是你说你不吃药的话就睡不好。
啊，对，不吃药睡不着觉。
嗯，你吃这个精神疾病的药吃了多久呢？
嗯，就是我现在28岁，就是17、18的时候得这个病。
哦哦，好，我想这样的话，廖医生可能对你比较认识多一点。嗯，
好，因为精神分裂症也是脑部的一种病，脑部的功能包括我们睡觉的控制。
嗯，
很多病人都是有睡眠有问题，有失眠的问题。所以医生帮你诊断之后，如果有一些睡眠的问题，很多时候药物也有一个治疗的作用。
嗯，
可能你的病不但控制得好，睡觉也可以改善。当然如果你停药的时候，特别是如果突然间所有药都不吃，睡眠很容易就是会打乱了，睡眠的这个规律，睡眠的指数一定会有影响。
对，
所以我希望马弟兄想一想，跟医生谈一谈，就是是不是药物方面，如果真的要继续治疗，就不要放弃，不要停药。
对
啊，跟医生讲，就是睡眠有什么问题，让他帮你了解。如果有一些药物就是帮你的睡眠有改善的时候，就应该继续去服用了。
嗯嗯，就是不要那么快的就放弃，这个不吃药，继续的吃药，好吗？
另外就是如果是停药的话，都不要突然间全部停。
嗯，
特别是安眠药啊，可能跟医生讲，就是停一点，慢慢的
这样的
慢的停，
是吗？
减小一般呢，在如果可以的话，才完全停下来。
哦，对，
不可以突然间全部停。
还有呢？
还有就是这个药吃多了时候，白天有的时候这眼睛往上有点往上瞪，这个眼睛有点皱。
眼睛有点发呆吗？
啊，对，眼睛有的时候往上瞪，白天吃药的时候，这现在白天没吃。
嗯，可以跟医生商量，就是转到晚上吃会不会好一点啊？
啊，现在光晚上吃，白天不吃那个，不吃药。
所以你把你的这个情况尽量的跟医生沟通，然后呢告诉医生你的情况。廖医生刚才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药呢不是一下子停的，是慢慢停，尤其是睡眠的药物，就是一点点的去减，好吗？
哎，好，谢谢。
嗯，好，这是河北马弟兄的电话。江苏的徐姊妹在线上了，她现在呢还我们后面还在联络她。好，徐姊妹你在吗？江苏的徐姊妹。
她不肯下的院线，念的下的。
哦。喂喂，江苏的徐姊妹。楚弟兄。喂，江苏的楚弟兄吗？
我那个管你给你你白天不给我办喂
、我们的电话
就是我给你讲嘛，我就我在给你讲啊。
现在我们在这里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你们有需要跟廖医生交流吗？
有。
好，请说。
好，我们能吗？
时间不多，请。
那搞完讲，我搞完讲，应该不行。
喂。
你那个，
现在你们愿不愿意跟精神科医生交流呢？
你看，我就改天搞完讲。
我想大概他们现在还没有预备好啊。其实我们还有一位听众，安徽的赵弟兄，不知道他能不能够跟他连上去。今天我们接了5个电话，廖医生，我觉得我刚才就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是本人患精神疾病的本人来电话的话是非常好的。像刚才最后一位河北的 马弟兄，他自己、
嗯、对对
他自己把这个问题就带出来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鼓励的是，前面那几位听众朋友都是为自己的儿子或者是自己的妻子或者是自己的弟弟这样来问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下一次廖医生在的时候，希望自己亲自打电话进来。
对对对，
安徽的赵弟兄在线上吗？嗯
啊，你好，师母你好、
哎。好，剩时间不多了，不好意思，赶快跟廖医生说你的问题吧。
啊，我就是，医生，简单，我就是有抑郁症嘛。
是。
抑郁症就是我就是，开心不起来，就每天就是不开心，也有这个自杀的念头，就是还有恐惧、害怕这样。
好。
就是烦躁这样的情况，我现在已经吃药吃了一年多了。
你吃药吃了一年多，对不对？
对对对对，
所以你现在就是说你快乐不起来，对吗？
对，现在情况就现在还好多了，就是原先就是烦恼开心不起来，每天就是让自己开心就是开心不起来，还有这个自杀念头，不开心、恐惧、害怕这样感觉。
嗯，但是吃药以后就好一点、嗯、是吗？
对对，现在吃药一年多了，现在。那中间吃那一年情况下，有天好，有天不好，有天好，有天不好。现在呢，稳定下来了，然后就是好多了。现在
好，那我们让廖医生跟你说哈。
好好，一般来讲，忧郁症就是有两个主要的治疗的选择，就是药物治疗跟心理自损的治疗。
嗯，
如果叫自损你是医生帮你安排药物治疗的话。如果我们根据病情的进度，如果病情控制的好的话，过一段时间之后，很多时候医生会考虑就是帮你减药。之后如果病情都是比较稳定的时候，有很多病人都可以停药的。
对，
这个跟精神分裂症有很不同的治疗
的区别是吗？
对，忧郁症很多时候如果病情不是很严重，另外就是已经很稳定，很多时候我们会跟医生跟病人就是讨论过后，可能会减药，之后就停药，所以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
哦，所以不要太担心。我觉得廖医生今天带了一个很好的信息，这个就是告诉你说，忧郁症跟精神分裂症是不太一样，所以忧郁症只要按着医生的吩咐好好的吃药的话，你的药可能医生会给你越来越减轻，然后就可以康复了，
对
吗？
当然我们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也导致你忧郁症的原因已经得到解决了，可以原性的问题已经处理了。如果是心理的问题、家里的问题、经济问题、工作的压力，只是如果处理的好的话，你的病又医治的比较稳定的话，药物治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有机会可以减小跟可以停止了。
所以廖医生，你的一个提醒很重要的是，就是要知道为什么自己患忧郁症，对不对？
对，
患忧郁症
找出忧郁症的
原因啊，然后
每一个人的原因有不同，就是找出你病发的原因。
如果是那一个问题解决了，再借助药物的话，很快很快就可以。
另外，当然就是要增强自己的一个心理的素质。如果我们有信仰，就是提醒我们的信仰，提醒我们的自信心，
对，
提醒我们的心理健康。
对，我相信赵弟兄他是我们忠实的听众，过去这么多年来也常常跟我们联系，那也希望赵弟兄多一点的依靠神、仰望神，把一切的重担交托、仰望给主，把自己的忧虑也交托给神吧。非常谢谢廖医生，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有六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那下一个月二月份的第二个礼拜三就是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希望在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跟廖医生保持联络，好吗？
好，
愿神祝福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
好，再见。
再见。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 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